啊，感谢神，我们今天啊，在这个时刻啊，在神的殿中，我们再来思想神的话语啊。那么在上一个主日呢，我们来思想十诫的最后一诫，就是不可贪婪啊，我们简称为不可贪婪，就是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那么什么是贪婪呢？啊，贪婪就是不满足于上帝已经赐给我的，或者说上帝为我所预备的啊，我非要去得到，我强烈的要去得到上帝不是上帝给我的，或者上帝不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东西，我非常强烈的想要得到啊，这其实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一种贪婪。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贪婪是会让人愁苦，人生有许许多多的愁苦，但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呢，人心中的贪婪会让人非常的愁苦，非常的忧虑。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一个话题，就是说不要忧虑。不要，当我们思想不要忧虑的时候，必然会谈到我们心中的贪婪啊。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6章27节。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马太福音6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哦，对不起啊，应该，哦，对不起。哎，OK 啊，对不起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6章34节，马太福音6章34节，我们一起来读34节起。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主啊，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自由。我们不想做一个忧虑愁苦的人，主啊，我们就希望你借着你的话语，你除去我们心中的愁苦，你卸下我们的重担。主啊，你不要让我们活在忧虑当中，主啊，愿你让我们重新得力。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上帝创造了我们，上帝比我们更加知道什么东西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有永恒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就有永恒的盼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想要什么，我们有了还要有，我们有一个永远的渴望，或者说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是一种欲望啊。人你总是有理想啊，你总是想着我明天要怎样，我将来要怎样。那么上帝造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有永不止息的这样的一种渴望啊，或者说是欲望，或者说理想。但是人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们用无限的渴望，永不止息的渴望，去追求得到一些有限和短暂的东西。这样的话，人生就必然充满愁苦，因为你的这种渴望和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因为你追求的对象呢是有限和短暂的。这就好像什么呢？金钱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金钱会过去的。金钱没有办法存留到永远，金钱会贬值啊，金钱财富，地上的财富有一天都会消失。那么保罗说，这些东西我们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带不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呢我们也带不走，所以他注财富，地上的财富金钱它注定是一个短暂的东西。但是我们用永恒的渴望，永恒的追求，去追求这些短暂没有办法存留到永远的东西的话，就好像一个人他有一双大脚，但是他要把这个脚拼命的塞在一个小鞋子里面啊，拼命的塞，那他可能会塞进去，然后看上去很漂亮，哎呀，我的脚很秀气很漂亮，但是呢他不能走，他一开始走他人生之路的时候他就会很痛苦，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我们用一个无穷无尽的渴望，去希望在有限的去得到有限的事物，让我这种渴望得到满足，所以这是非常纠结的，你永远不会满足。我以前工作的一个公司，我有一个朋友啊，那好多年以前，这个朋友跟我讲，我那时候跟他一起出差在外地，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在散步的时候，这个朋友跟我讲，就说有一天我每个月的收入呢，如果一个月的收入如果有3000块钱，啊，我就很满足，我就很开心了，啊，我就说真的吗？他说是真的。我说哎呀，你这个人不贪了啊，3000块钱你就很满足。后来等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啊，多好多年过去之后，我离开那个公司，就是我这个朋友，他那个时候月收入可能好几万块钱了一个月，但是呢，他还是更多的愁苦。我发现他更多的愁苦，每天都是愁眉不展的。所以很多人是这样，很多人觉得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有这么多愁苦，是因为我钱不够。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钱够了的时候，你发现你钱给你带来更多的问题啊，金钱给你带来更多的问题。我确实认识一些很有钱的人，然后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交往啊聊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当中是相当一部分人很怀念以前没有钱的日子，他很怀念的。那个不是假心假意，不是好像讲给别人听，因为我们很好的朋友嘛，就是他没有必要说这些话来给我听，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真的是很怀念。他说那个时候什么都是真的啊，朋友是真的，爱情是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很轻松很真实的。他说现在不一样了，他真的很怀念以前没有钱的日子啊。那么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有没有人这个想法，就说哎呀，我家里不要有这么多钱就好了，好麻烦啊。有没有妻子这样想，哎呀，我的丈夫不要这么有钱就好了啊，这么多麻烦。有没有丈夫这样想，哎呀，我的妻子不要这么有钱就好了，很麻烦啊。去年的时候我看一个新闻报道，就是在英国有一个丈夫啊，托尼·霍肯，结果呢他跟他自己的妻子就提出离婚。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是一个华人，非常有钱，在英国是第七大女富豪啊，亿万富翁了。但是这个英国丈夫提出来要跟他离婚，别人觉得很奇怪啊，大家都说我要嫁给一个有钱人是吧，我要娶一个有钱人。哎，结果他要跟一个有钱人要离婚。哎，问你为什么要离婚，他说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啊，有钱的日子不要过。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把我们无穷无尽的渴望追求去追求一些短暂的东西，我们会发现我得到了，确实得到了，因为圣经说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你真的很在这个方面付出很多，你真的会得到的。那么有些人就会发现啊，我真的赚到钱了，但是后来发现什么呢，爱情没有了啊，我真的买了很多房子，到处各个城市有我的房子哦，但你家没有了。有些人说哎呀，我买了很多保险啊，我以后不要紧，我身体不要紧，有保险 cover， 结果你的身体垮掉了啊。所以金钱不是说金钱是罪恶，这个对金钱无穷无尽的贪婪是罪恶啊。那么什么是人的罪呢？奥古斯丁他曾经讲一句话，就是以次好的代替上好的就是人的罪啊。这个其实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总去追求不是最好的东西，我们追求比较次等的东西，然后我们把那个最好的东西我们丢在一边，我们不要它。其实呢这就是人的罪，这就是耶稣说的，我们求什么，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是真正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神的国和神的义，有上帝那样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这些东西是可以存留到永恒的，我们却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价值，不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浪费时间。所以这就是以次好的代替上好的，这就是罪。那么罪的后果是什么呢？给人生带来愁苦。那么最终罪带来的是什么？死亡。 人犯罪是被私欲牵引，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结果就带来死亡，就不仅仅是给你我们的人生带来愁苦忧愁纠结挣扎，不仅仅是这些，最终会让人绝望啊，最终会让人灭亡。所以我们谈到不要忧虑，我们就知道我们用我们每一个人，你是人，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质，你有无穷无尽的渴望，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上帝造我们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可以用这个永远的渴望紧紧的去渴望那些暂时的东西。我说是紧紧，不是说完全不要啊，因为耶稣也教导我们，我们也求上帝日用的饮食要给我们，对不对啊？我们也求上帝日用的饮食要给我呀，我们也求，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渴求呢，要有节制，要适可而止，但是对永恒价值的渴求可以是永远的去追求它。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追求像神那样的生命，仁爱良善公义信实，你可以永远的去追求，你良善你还可以更良善，你仁爱你还可以更仁爱。你说我这个人很有爱心了，那么上帝问你，你有没有尽心尽意尽力去爱呢？你说哦，那我还没有。那上帝说啊，那你还可以继续啊。所以在这些上面的追求是可以无止无尽的，就好像你把你的一双大脚放在一个合适的鞋子里面，就很舒服的，就越走越舒服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啊，不可忧虑。那么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我想在这里再强调一点，就是说圣经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圣经没有这样讲啊，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圣经中很多信心的伟人是非常有钱的人啊，大家一谈到圣徒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他们都是穷人，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啊。圣经中有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都很有钱，亚伯拉罕非常的有钱啊，以撒非常的有钱，约伯是非常有钱的人啊，但是呢他们却不是贪婪的人。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约伯讲一句话，上帝赐予的上帝也收取，哎，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他就从金钱呢没有成为他的捆绑，他就成为金钱的主人，他是一个释放的人。所以这些财富不是属于我，这些财富是上帝赐给我，上帝随时可以拿去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清楚的看到，钱不是罪恶啊，上帝不是不喜欢人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上帝祝福人，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很多地上的财富，但是呢上帝不希望人被金钱所捆绑啊，不要成为一个贪婪的人。所以如果今天上帝很祝福我们，我们有很好的收入，有很多的金钱，那这是从神来的祝福，但是我们不要被这些祝福或捆绑，我们可以像约伯那样说一句啊，上帝赐给我的上帝也可以收取，但是上帝要不要从我们这里收取啊？啊，上帝不要，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把上帝赐福给我们的与我们的邻舍来分享啊，与我们周围的人来与他们一起来领受从神那里来的恩典。所以当耶稣谈到不可忧虑的时候，耶稣首先说的是什么呢？在首先说你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金钱啊，就是又侍奉马门。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六章24到34节，这段圣经比较长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很熟悉，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啊很美的一段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六章24到34节。24节起，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 又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这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也不如这花一朵。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当就够了。所以我们从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这段话的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首先谈到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然后后面说什么呢？一个人不可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接下来一句话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这其实这两句话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肯定会忧虑呢？就是侍奉金钱的人，侍奉马门的人一定会忧虑啊，或者说是他又想侍奉上帝又想侍奉金钱，他有两个主人他想讨好两个主人，一个就是讨好上帝这个主人，一个就是讨好金钱这个主人，结果这样的人他一定就会忧虑的，他一定就会忧虑。因为雅各书告诉我们，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这样的人是很纠结的。圣经说这样的人在凡事上没有定见，我们想这样的一种人生是很痛苦的无所适从怎么走都会觉得错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是忧虑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不忧虑呢？就是你清楚知道你为什么活着，你清楚知道你人生的目的，什么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什么是你人生的主人你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前提。那么当耶稣说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耶稣两次讲还在路加福音16章13节耶稣也说过同样的话，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14节说，法利赛人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句话就耻笑耶稣这个法利赛人觉得很好笑，觉得耶稣说的话很可笑很愚蠢，他说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侍奉钱呢因为他们是贪钱的。所以罪人有一个特点，罪人认为所有的人跟他们一样罪人认为我所爱的东西所有人都爱，所以当你说你不爱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你这个话很愚蠢，他们笑嘲笑耶稣所说的话。其实当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鸟你看地上的花，法利赛人在旁边听见会不会觉得好笑呢？他也会觉得好笑的，他说我又不是天上的鸟，我又不是地上的花，我有理智啊，我有头脑啊，鸟没有情感，花没有情感，我是人啊，我当然会忧虑啊。所以耶稣你讲这些话没有意义，很可笑。但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神的智慧是什么呢？神就是用人认为愚拙的道理去拯救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1-21节圣经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行事的原则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人有很多，你看我们现在选举干什么一些政治人物的选举，他们会有辩论，对不对各种各样的辩论，就表明我的逻辑能力比你强我的智力比你强 啊，我的各方面能力比你强，所以我们就把票投给这样的人。那上帝他用什么呢？上帝不跟人辩论，上帝用人认为愚拙的道理。耶稣讲的一些话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看来很愚拙，很可笑，哎，但是上帝就用这样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你信这些话，你相信这些话，你就得蒙拯救，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些被文士和法利赛人所看为好笑耻笑的话和看为愚蠢的话当中，我们来从里面找到神的智慧啊，怎样的可以让我们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智慧。首先我们刚才确实已经谈到，我们再要谈到一点，耶稣是让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耶稣没有让我们不要为明天做安排做预备，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说你在为明天做安排做预备的时候你不要忧虑。耶稣举了天上飞鸟的例子，这个小鸟是懒惰的还是勤劳的呢？其实小鸟是很勤劳的，这个小鸟你看，小鸟经常到处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干什么？找食物。它不仅自己找到食物，它把食物带回去给自己的小小鸟吃。小鸟是非常勤劳，所以我们华人讲一句话，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甚至让人们去学习这个小鸟，要像小鸟那样勤劳。所以耶稣不是说啊让人懒惰。那么在圣经中也让我们箴言六章六十九节圣经这样讲，懒惰人呐，你去观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所以圣经鼓励人勤劳。然后在上帝对亚当说的，对男人说的，就是男人你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懒惰是神非常不喜悦的啊，是一种罪。那么主耶稣他亲自也讲，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筹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所以刚才谈到上帝用让人去看蚂蚁，要学习蚂蚁的勤劳，那么耶稣在这里又说让人来思想那些盖房子的人，那些要打仗的人，他们是先做计划先做安排。所以呢，上帝给我们有聪明智慧，给我们有头脑，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负责。上帝把我们的儿女托付给我们，这是从神那里来的祝福，我们要我们的儿女的人生负责，我们要做计划要做安排。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在我们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好，我们等一下我们再会来继续的来思想怎么在又做计划做安排的时候又不忧虑呢？我们等一下回头过来再看。我们现在先来看什么样的人才可能是一个不忧虑的人。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啊。你如果一个你全部的心思全部在金钱上面，你全部的渴望全部在追求这些地上的财富上面，我不是说你一点不要去追求，我没有这样讲，但是你百分之百的渴望全部倾注在这个上面，这样的人一定是会忧虑的。因为耶稣说你不要去侍奉金钱啊，耶稣还讲你不要去侍奉两个主人，这样的人一定是忧虑的。所以什么样的人，那么耶稣接下来讲的话就是不要忧虑，接下来讲的话讲给谁听呢？就是讲给那些真正的让主作为他生命主人的那个人，知道他人生的目的，知道我活的是为什么，我活的是为上帝而活，我活的不是为我自己而活，我活的不是为金钱而活，我活的是为上帝而活。耶稣对这样的人讲，哦，好，接下来你要知道了，你要不要为明天忧虑了。 所以在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耶稣下面所讲的话之前，我们要知道这个话是讲给谁听的，讲给那些不是服侍两个主人的那些人听的。如果一个人你专心的服侍金钱，如果一个人你试图去服侍两个主人，耶稣会不会对他讲你不要忧虑啊？不会的，因为你一定会忧虑啊。耶稣对什么样的人说不要忧虑呢？就是你专心的以服侍神，以荣耀神，以信靠神，这成为上帝成为你生命中的主人，真正的唯一的主人啊！这样的人耶稣对他们讲你不要忧虑。好，那么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圣经当中在早期初期的教会，确实耶稣的那些门徒们，他们是变卖一切所有的啊，来跟从耶稣啊，凡物公用，他们真的是不为明天忧虑啊，不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但是事实上我想告诉大家，这样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这就在我们的周围，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这样跟从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断绝过，他可能就在你旁边，就在我旁边啊。我前两天我就去看望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她得了很严重的癌症，她住在这个癌症的这个重症病房里面。后来我去看她，我从她的脸上我没有看到忧虑，没有看到绝望，没有看到愁苦，她还在鼓励别人，她还在鼓励别人的信心，她还在劝勉别人，她没有为自己忧虑。所以这样忠心的见证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断绝过。这样的人他真正知道他活着为什么，他当然也就不会为许许多多的事情忧虑啊。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要忧虑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带着怎样的一个心态来度过我们的人生。那么华人常常讲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是个人你就会一定有忧虑。那么耶稣也说同样的话，耶稣说你在人在世上是一定有苦难，人在世上有苦难。所以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一段话当中，耶稣三次提醒人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三次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是何等的了解我们，耶稣是何等的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多么容易忧虑，所以他反复的提醒。上帝不喜欢我们忧虑，为什么呢？因为箴言啊十七章二十二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甘。啊，忧虑忧伤对我们不好啊，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愁苦。这个骨头是支撑整个身体的，这个骨头受伤了，骨头枯干了，你整个人就垮下去了，整个人就垮下去。所以不要忧虑。所以当耶稣说不要忧虑的时候，急迫的心情，因为他知道忧虑给人带来的伤害。但当耶稣说不要忧虑的时候呢，同样也是一个命令，命令不要忧虑。第一，我们不要忧虑，在这段话中耶稣告诉我们，你要知道有一位天父。耶稣让我们看什么呢？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也不如这花一朵。所以耶稣讲这话就是提醒我们，当你忧虑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有一位天父，有一位天父，天父预备一切。我们刚才谈到小鸟是非常勤劳的，但是如果天父不预备一切，小鸟跑出去找食物找不找得到呢？永远找不到啊！我们人应该勤劳，我们应该汗流满面，作为男人应该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呢，如果上帝不预备，上帝不让这个万物生长起来，你汗流再多你也找不到食物的。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七节，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所以我们靠我们的双手辛勤做工，与上帝为我的预备是不矛盾的。上帝预备好了一切，但是上帝祝福我们的管道是什么呢？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来祝福我们啊。飞鸟不是，你看没有任何一只鸟就是整天待在自己的窝里就等着天使来喂它，小鸟它要出去找食物，但是它这样的一个辛勤的劳动为什么有回报呢？为什么能找到食物呢？因为还是上帝的预备。因为有上帝的预备，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付出，我们的辛勤劳动是一定有回报的，因为上帝已经预备了。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后面会说，总要劳力亲手做工，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你只要愿意去劳力去做，神有丰富的预备，不仅你自己够，你还可以去帮助别人。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为什么知道我们每天出去上班，每天出去工作，一定会有回报？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如何了不起，而是我们知道上帝预备了，上帝预备的就在那里，但是我们要去得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那么圣经中有几个年轻人，当他们在人生面临最大挑战的时候，他们没有愁苦，没有绝望，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天父，他们的天父不会丢下他们不管。那么对，我刚才漏掉一句经文，在哥林多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七节说，哪怕是我们的头发也被神数过，所以不要害怕啊，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那么我刚才谈到那三个年轻人，他们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么他们事实上是奴隶了，是俘虏，他们被掳到尼布甲尼撒王那里。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就巴比伦的王，他做了一个很大的金像，他要所有的人去跪拜这个金像，但是这三个年轻人不跪拜这个金像，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就把他三个人抓过来。然后在但以理书三章是这样记载，当时尼布甲尼撒就是冲动大怒，吩咐人把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你不讲，我这是节选的一些经文啊。你不讲，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萨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萨达拉米萨亚伯尼哥对王说，你不讲你傻呀，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啊，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这三个年轻人面临人生最大的挑战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考验，如果不跪拜这个偶像，马上就猝死，而且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方式猝死啊。但是呢，他们没有忧愁，没有忧虑，没有绝望。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神，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那一位神是掌权的神，是大能的神，他们知道这一位神是爱他的神，不会丢下他不管，哪怕是这里说既或不然，哪怕他们所信的这个神没有救他，没有像他们可能不像，没有像很多人所期望的那样，但是他们知道这一位神对我们所怀的旨意一定是最美好的旨意，所以仍然他们不忧虑，仍然不忧愁。当然结果当然知道，他们是被丢到火里，但是却从火中出来神行了一个神迹拯救了他们。所以在圣经也告诉我们，当约伯面临他人生最大的考验，面临许许多多苦难的时候，约伯没有忧虑，没有绝望忧虑会有愁苦会有，但他没有绝望，没有绝望到一个骨枯干的地步约伯是怎样说呢？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说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他，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所以让约伯没有变成一个绝望的人，无论面临人生何等大的困境，他总有盼望。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位神，他有一位天父。所以这就是耶稣在这段话中提醒我们的，你看看鸟，你看看花，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天父在掌权，而这个天父是爱我们，他爱我们超过爱这个鸟爱这个花，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他爱一个小鸟爱一个花都能够爱到这个地步，那何况他要如何的来爱我们呢？那么耶稣也提醒我们第二点，耶稣提醒我们忧虑是没有用。马太福音6:27，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忧虑没有用，忧虑甚至使事情更加糟糕啊，让你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困境，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问题，你就在那里忧愁。忧愁的人，忧虑的人什么都做不了啊，仅仅就是让我们的困难加倍啊 worries 啊 double our troubles， 仅仅就是这样。那么箴言啊17:22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让我们没有力量。所以忧虑没有用，你忧虑也白忧虑，还不如坐下来真正的做点事情啊。然后第三，耶稣也说，就是啊，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所以基督徒不要忧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你不要像外邦人那样，外邦人求的东西。我前段时间我在一次聚会当中，就是有一个弟兄就是在聚会当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看了一段视频，当中有一首歌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把这个歌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那么这首歌呢，就让我想起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啊，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啊。感谢神。事实上我这个人，我走在路上，我很少去看路边的野花多看一眼， 啊，我不关心天上的麻雀，在我看来没有太多价值的东西。但是呢，一个在神的眼中看，在人看来最没有价值的，但在神的眼中看都可能是宝贵的。所以哪怕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好像就是一个很没有价值的，不被人看重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如果你知道你为什么活着，你就是一个喜乐的人。一个路边的野花它可以很喜乐啊，它很努力的开啊，它可能不是特别漂亮，但是我很努力的活着，我很努力的开，我要干什么？我要诉说那天父的创造，天父的爱，天父的荣耀啊。一个小鸟也这样，我很努力的飞，我很努力的唱歌，因为什么？我要归荣耀给我的父。所以当我们来谈到我们不要忧虑的时候，不仅仅是啊忧虑让我很痛苦，我如果忧虑我解决不了问题，不仅仅是啊忧虑没有用，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给天父带去荣耀。你今天看到一个愁眉苦脸的孩子，你今天看到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你会怎么想？你说哎呀，这个孩子的父母怎么会把孩子弄成这样？你就会想，哎呀，这个孩子好可怜啊，他来自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他的父母是怎样糟糕的一个父母。你从一个愁苦孩子的脸上，你看到的绝对不会把荣耀去归给这个孩子的父母。所以人，你如果只是为自己活着，其实你有无穷无尽的愁苦。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无穷无尽的渴望。但是呢，人比人为上帝活着，我们去追求那一个更大的目标，我们把荣耀归给那个比我们要伟大许多许多的上帝。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哪怕你是一个小花，哪怕你是一个小鸟，你会很喜乐。你知道你做的很有意义，你知道你的每一个笑容，每一个喜乐，你带给天父的荣耀。其实这是我们今天，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不要荣耀的不要忧虑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忧虑关乎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比我们自己本身要大很多很多，就是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没有办法荣耀神。忧虑的人就是一个自怜的人，哇，自己看自己，哇，我好可怜，别人有那么多我有这么少，别人那么帅我这么丑，一个自怜的人。那么自怜的人，他我们华人讲顾影自怜，对着镜子看，越看自己越可怜。基督徒绝对不要成为一个自怜的人。我们不要，我们有什么好值得可怜的呢？那么当耶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以色列的妇女为耶稣哭，耶稣怎么讲啊？你不要为我哭，你们为你们自己哭。基督徒不是一个自怜，因为我们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最大最大的祝福。我们是要一个给别人带去祝福的人，你天天在那里可怜自己。那么呢，一个人为什么那么自怜，那么顾影自怜呢？因为他爱自己太多了，对不对？太自爱了，过度了，无比的爱自己，那么他就容易变成一个自怜的人。当一个人过度的爱自己，极度的爱自己，他有没有可能去爱上帝呢？那有没有可能去爱周围的人呢？没有可能。周围的人可能什么都没拥有，他拥有很多，但他还是觉得我有的还不够，因为我太可爱了。周围的人可能什么都没有，他还是觉得周围的人不配拥有什么，因为他完全爱不了别人，他所有的爱都在自己这里。所以我们不要忧虑，忧虑的人就是一个自怜的人。一个自怜的人没有办法去爱上帝，没有办法去爱别人。一个自怜的人羞辱上帝的名。基督徒是一个喜乐，我们是得自由得释放的，我们从这个世界的捆绑当中，从最后死亡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上帝必定看顾我们。所以我希望我们为着这个目标，为了荣耀神的目标，我们要活出一个喜乐有见证的生命啊！一朵小花它都做得到，一个飞鸟它都做得到，我们也能够做得到，因为神 他带领我们，他加强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我们从灰尘当中提拔出来，让我们能够披挂基督，能够有荣耀圣洁自由的生命活出来。主啊，你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要相称。主啊，我们已经得到了那恩典，是我们本不配得的。主啊，你就圣灵就带领我们，不要让我们再活得像一个奴隶啊！不要让我们活在愁苦当中，活在忧虑当中，让我们真知道你是永活的真神，你是看顾我们的神，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一生的目的是为了服侍你，是为了荣耀你。主啊，荣耀你，让你的名被荣耀是最大的事情，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事情。主啊，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愁苦，我们自己的忧虑，我们就羞辱你的名。主啊，让你因为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你既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你还有什么是不愿意给我们的呢？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不要忧虑的生命来。主啊，让我们的人生的旅程，主啊，是充满了喜乐，让我们软弱的变刚强啊，让我们没有信心的能够有信心，让我们不仅仅从你那里得到恩典，主啊，也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恩典，也可以流淌到更多人，也分享给更多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